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四表示，中国迅速扩充核武令人关注，并且呼吁北京同美国接触，采取务实的措施，以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边话，中国的核武扩充变得越发明显，而且似乎偏离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基于最低限度威胁的核战略。普赖斯的这番评论是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有关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讲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区。普赖斯表示，这些报道和其他事态发展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库将会更加迅速地增长，并且达到或者是高出之前预料的水准。他说，这种扩充令人关注，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提出了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个再次加强了寻求务实措施以减少核风险的重要性。普赖斯说，他们鼓励北京就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有可能破坏稳定的进展局势的风险的务实措施和他们接触。普赖斯还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触的时候将战略稳定当作是优先的事项。他还表示，同样的道理亦都将会适用于另一核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美国政界人士和一些主流媒体发表声明，说大家应该记住中共在中国执政之后对人民的暴行，以及是对民主价值的践踏。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推特说，100年前的今日，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开始了他们的独裁统治运动，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很多暴行负责，其中包括对维吾尔人、对香港人以及对其他很多的人的暴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号在推特上面说，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一个杀戮以及是种族灭绝的世纪，没有哪一国的政党比中共杀害更多的人。而前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克利在推特上面说，在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大家不能够忘记他们在集中营关押以及折磨的100万维吾尔人，今日不是庆祝的日子，而是哀悼中国的受害者的日子。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在7月1号发表新闻稿，说中国共产党今日庆祝成立百年纪念日，但是100年的专制是镇压了带来的悲哀，而不是庆祝。美国的主流报纸《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晚间发表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住权力，现时对全球自由以及民主构成了主要的威胁。《洛杉矶时报》亦都在7月1号发表了题目为是《不快乐的生日：中国共产党100岁》的社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被问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号的讲话有何睇法的时候表示，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今日纪念建党百年，他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发表了讲话，亦都会做记录，但是不会对具体细节发表评论。普赖斯紧接着说，他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这一届的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总体印象已经非常之清楚，但是他对习主席今日的讲话没有具体的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7月1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似乎是将美国当作为是标靶，但是美国将会一切如常。雷蒙多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国的公司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且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他还说，将会确保情况如此，中国人遵守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容许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公司进入他们的市场。习近平在庆祝执政的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当中警告，哪一个妄想这样做，必将会在14亿多中国人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虽然未有明确地提及国名，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强硬言论是针对美国以及西方压制中国所作出的回应。雷蒙多在 CNBC 节目当中被问及习近平所讲的那番说话，他认为习近平讲的只是强硬的空话， 雷蒙多表示，你要知道这个显然是一大堆盛气凌人的空话，但是美国公司只是需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意。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提到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侵犯，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和盟友合作对抗中国。雷蒙多表示，不单只是需要美国，而且需要相信民主并且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国向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以阻止这些很显然不公正而且不人道的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四是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塞夫塞德，在当地一座的部分坍塌的公寓楼废墟上面的搜救工作作业是暂停。拜登夫妇在当日早上较早时候离开白宫之后，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该个地附近的迈阿密国际机场。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迈阿密戴德县的卡亚市长解释了暂停救援工作的决定。卡亚表示，出于对该楼送未探乌塌的部分结构稳固性担忧，他们在凌晨被迫停止了倒塌现场的搜救工作，他们正在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现场急救人员的安全是最重要，并会在安全的情况许可之下继续他们的搜救工作。美国一年前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不断升高的时候，有关新冠病毒的叙事仲集中在住院病例的数字，以及各州不断变化的不同规章，以及对新冠疫苗脱颖而出的翘首期盼。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分部的教授沙夫勒对美国之音话，美国的病例有了实质性的下降，但是进步已经停顿。 Delta 病毒的变体正在逐一袭击未有接种疫苗的人。纽约的检察官在星期四指控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球房地产商业帝国特朗普集团实施了一个长达15年的犯罪阴谋，以欺骗政府。他的策略是用账本以外的报酬来使到公司高管获利。特朗普长期信任的首席财务官艾塞尔伯格被控欺诈以及是税务犯罪，据说对170万美元的收入逃税。他在公司里面除了特朗普只是亲属之外的最高级别官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100周年，学者谈无病养成恶习与中共的前途。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和现任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党史中的定位和意义问题亦都变得更加突出。在习近平亲自掌控、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部门大力突出和宣扬毛与习的地位的同时，中国国内无病养成恶习、无病不改恶习难除的讲法在民间不胫而走。毛泽东和习近平给予中国和中共带来大祸患的话题，在海外传媒和学者当中亦都成为高烧不退的热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共宣传机器的宣传经常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有声无声的抗议、嘲笑、鄙视的今日，将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得到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将习近平列为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中共党史上的两个伟人。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名言各占30句。而同时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批评者认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在毛泽东时代长大，在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公然宣示要仿效毛泽东，正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无病养成恶习、无病不改恶习难除这些讲法由此而来。从一举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到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 到延续了十年被中共当局名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亦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这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官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亦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施乐承认，他就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单止被亿万中国人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亦为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将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且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再见到囚禁当中父亲的时候，习近平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的生活当中父亲缺位，这个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为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当中包括习近平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多次对内对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例如将通商宽容错读成为通商宽衣，将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很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水平上，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之下的网络成为了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贴纸因为包含了小学生这个字样而被删除或者不能够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还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至2002年期间担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以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而他经常发出的卷起袖子加油干、洗洗燥、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接地气的指示，更加是加深了公众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习近平在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更加是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去仿效和追随毛泽东，所以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传承承袭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公众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脸的有关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例如习近平对水的毛泽东，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就是习近平想成为新的毛泽东。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题目从毛到习的中国精英政治与外交政策。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传承关系的研究好像是成为了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仿效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承继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亦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 医生医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
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话，毛泽东同习近平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亦即是英文世界里面所讲的 paranoid。他们两个都是疑心重重，都是在迫害其他人当中得到无穷快乐，这个是个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疑神疑鬼，他们会采取很多所谓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在铲除异己的过程当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好像毛泽东铲除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毛泽东的野心。而毛泽东后来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后来亦是被毛泽东逼上梁山。冯崇义这里所讲的林彪后来亦被毛泽东逼上梁山，是指毛泽东先是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亦对林彪起了疑心，使到林彪被逼要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亦即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当中，亦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疑神疑鬼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是亦步亦趋。他说，
而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
冯崇义说，习近平对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处理是最典型。孙政才受到习近平的无情打击，只是因为他是他的前任，亦即是胡锦涛所确定的驻军，他有机会就将孙政才清除。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相似处有三点。第一，推翻中共党中央的决议，建立一个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的个人独裁。就毛泽东来讲，是推翻了中共八大建立的集体领导，在文革建立了四个伟大，也就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绝对统治。就习近平来讲，是推翻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立的集体领导，使到他成为最高独裁者和终身制的领袖。而第二，都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最高导师。第三，都有世界革命的野心。宋永毅说，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龙椅，并且要全国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坐龙椅，他们都有做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的。宋永毅说，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帝王呢？这个就是他们想做伟大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要在思想上亦统治人物。宋永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这种做法直接承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大异其趣。咁喺好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且要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嘅吹鼓手甚至话，佢领导之下嘅中共掌握咗宇宙终极真理。咁同当年嘅毛泽东比较，就中国国内同国际环境嚟讲，习近平自党自国有啲咩明显嘅优势，有啲乜嘢明显劣势呢？咁喺互联网时代嘅好多中国人眼中，习近平同毛泽东相比，确实系有优势亦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威逼亿万中国人学习他的所谓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亦是使到习近平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没几耐就去北京庆丰包子铺食包去以示亲民。第一个互联网用户徐有信足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这些绰号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是不胫而走，流传到现在，而且至今亦仍然令他掌握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此之后，习近平再没有公开食包了。 吳批評人士又話，喺佢嘅宣傳班子大力宣傳習近平點樣去熟悉中國古典，點樣能夠喺講話當中巧妙地運用通商寬容呢一類嘅中國古人嘅言論，去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古代文明點樣輝煌，點樣早就明白開放貿易嘅重要性。咁佢作為國家領導人，點樣去善於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嘅精華之際呢？習近平就用至正腔圓嘅京腔嚟讀出咗通商寬衣，咁嚴重損害咗佢企圖為自己打造嘅權威同博學形象，同時就為中國億萬網民提供咗極大嘅娛樂。咁呢種局面亦使到好多分析家得出一種不利於習近平嘅結論，呢、這個就係同相對更有心機、做事更謹慎嘅小心嘅毛澤東比較，習近平顯然更加粗心大意，而且比較懶惰。因為在反覆讀錯別字，為他在網絡輿論管制當局造成緊急事態之後，他還是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並沒有事先讀一次稿，去避免陷入類似的尷尬。在馮崇義眼中，習近平和毛澤東比較佔有最明顯的優勢，是他掌握的中共黨國藉著40年來對外經濟開放，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上，變得更加有錢。他說這個共產黨政權寄生在資本主義的機體上，就變成了一頭怪獸，國際社會變得茫然，很難為中共定位。馮崇義說，西方左右兩派都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資本家希望得到中國市場，而左翼人士就希望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中共會實行政治開放，而中共就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認識混亂，充分利用了西方國家的市場獲取財富，中國由此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習近平比毛澤東優勢的地方。他說，
但是他的劣勢 也很或者說更明顯，就是說毛澤東統治之後，這個中共黨國是屬於集團主義，就 totalitarian 的人。
馮崇義說，但是習近平和毛澤東比較的劣勢更加明顯，就是說毛澤東統治中共黨國是屬於集體主義盛極時期，文革更加是全球集權主義的頂峰，所以中國人的個人崇拜、暴力崇拜、烏托邦信仰都是發自內心的。習近平在中共黨國的地位是屬於後集權統治的末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崩潰，共產主義陣營已經崩潰，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崩潰，中共已經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僵屍。馮崇義說，共產主義信仰崩潰加上過去幾十年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法治觀念、憲政理念都在很大範圍內深入中國人心，這一切使到習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從他上台以來，習近平以打擊貪腐的名義整肅中共黨內政敵，同時打壓維權律師、打壓公民社會、打壓宗教信仰的人、打壓少數民族。馮崇義說，在這種大形勢之下，可以說中國社會並沒有哪個階層認可他。習近平作為中共政權的紅二代，這麼廣泛而深入地不得人心，使到中國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有紅三代。在當代中國歷史學者宋永毅眼中，與習近平比較，毛澤東當年治黨治國顯然是處於劣勢，他的劣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個是毛澤東統治之下的中國從政治和經濟上講是國際社會孤兒，當年毛澤東製造了人造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亦是同中國在國際之間的孤立直接有關，而習近平統治之下的中國可謂今非昔比。他說，
這個習近平他最大的劣勢在什麼地方？他最大的劣勢就是在於他自己要自作自受。
宋永毅說，習近平最大的劣勢是什麼地方？他自己最大的劣勢就是他要自作自受、倒行逆施，他自己找出來的，例如說香港問題，例如說維吾爾族的問題，例如說在中國國內取消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習近平要做終身領袖，例如說他輸出新冠病毒的問題。宋永毅說的習近平輸出新型冠狀病毒的意思，是指國際之間很多國家和組織都認為中共當局在病毒疫情發生的初期隱瞞疫情消息，導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大爆發之後中共當局被迫要採取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嚴酷封城措施， 当中包括不俾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又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他统治之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共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的一间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且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镇压有关新闻，企图讨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趁中共的人甚至埋怨那些人死得不是时候，败坏了节庆的气氛。而同时，中国公众普遍埋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将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淋漓极致，甚至能够将坏消息当作好消息的报道。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稠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匿，城市景色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部分人支持。同这个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看法就是，只要换去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点，甚至好很多。不过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对这种看法就表示反对。他说，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做的事情，或者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司法设置，引入很多的技术去镇压异议、扩充军备，以及最后变成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虽然胡锦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领袖，虽然他认为习近平当然是重要，因为他将这事做得很过分，但是贝克利就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决定的，因为大多数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哪个上台，亦会为了类似的原因做相似的事情。假如习近平因为什么原因而落台，他就说不能够认为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因为他不认为中共党内还有多少个戈尔巴乔夫残存。假如习近平离开中共领导班子，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贝克利说，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That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美国塔夫茨大学学者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也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去保卫他。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镇压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个可能导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替，就有可能是激烈的斗争了，或者是党内的内斗。任何一个从这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是那么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够期望习近平丧失或者出让权力。习近平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所以贝克利是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改变，因为坦白讲，这种战略至少就他的基础来讲，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习近平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了。在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并驾齐驱的最伟大领导人之际，中共的很多批评者声言，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最坏、为中国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亦有批评者认为，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亦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邓小平1989年6月调遣并且指令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京的和平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扭转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批评者又认为，邓小平还公然提倡权钱交易、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或者政策，这种口号和政策通过经济手段使到人性恶得到最大的发挥，使到作恶成为有口利可图的营生。 從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的泛濫，到中國熱衷於製造死刑犯，而有利於公安機關、醫院可以摘取被處決的人的器官賺錢，鄧小平的遺產對中國人的威脅和危害可以為無孔不堪。日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其中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名言各佔30句，鄧小平就有14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1日是香港從英國殖民地主權移交給中國的24周年，發生在這個金融中心的變化剛開始是漸進的，但中國在過去一年加速重造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7月1日是香港從英國殖民地主權移交中國24周年。表面上來看，香港仍然是繁忙的亞洲金融中心，但是過去24年間，這座城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統治，楊錦霞仍然保存著頭版刊登主權消息的報紙。
It was like a landmark time at that moment that maybe it is a good chance for Hong Kong to belong to China now.
香港民主人士楊錦霞說，那時候他還想說，可能這個是好的契機，香港回歸了大陸之後，我們能夠改變大陸，將民主的香港帶回去大陸。但是香港的民主價值未有影響到中國，相反的情況發生了。最大的變化發生在過去一年，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這個對2019年反對引渡條例抗議的回應，這一場的運動導致民主活動人士和警察之間長達好幾個月的對抗，好像是紀念1989年天安門鎮壓民主運動的集會，今年已經不再被允許。
We have to improv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Will use whatever measu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高級警司廖家琪說，他們必須要隨著事態發展而改進，香港警方會採取任何措施來到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楊錦霞說，其實這個是羞恥，他覺得北京是沒有面子，覺得你們做得不好，我來幫你們做。今年香港修訂選舉法，電影亦都將被審查。港區國安法給予中國廣泛的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參與反政府活動的人。流亡港人許永庭說，這個在香港和其他地方製造了恐懼。
The biggest change that I've seen is the self-censorship. People start to delete their posts on social media.
許永庭說，他覺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是自我審查，大家也有一些自我審查，覺得不敢說什麼，不敢做什麼。活動人士遭到大規模逮捕，導致一些香港活動人士逃離香港，包括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仲恆。
I feel that I need to leave, or else I will be in danger.
梁仲恆話：佢覺得佢需要離開，否則佢會有危險。呢位化名徐老嘅人亦都喺度流亡當中，而家喺美國。
其他國家要願意收留我們香港人，我們大家去走啊，離開啊。
徐老話：其他國家又願意收留香港人，咁當然就離開啦。這艘船要沉沒的話，他們有救生艇，他們當然是要上來，是不是？沒可能要跟他們一起沉沒。流亡民主人士許永庭說，他其實一直都不想離開，單是想像離開之後永遠都可能回不到去香港，這個事實對他來說是非常折騰的一件事。人在美國的許永庭和其他流亡港人將會在海外繼續倡議的工作，不讓香港變成好像是中國的一個城市。許永庭說，對他來說，他對這片土地是有心結的，香港是沒有一片的土地或者是沒有一片重新建立的地方是可以替代，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是有擁有這片土地的權利，香港人是屬於這片的土地。一些活動人士說，香港不只是一個地方。流亡活動人士徐老說，不要這麼留戀香港，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地方，是一個人，人才才最重要，武器沒了可以再做，裝備沒了可以再買，陣地沒了可以再打回來，但是唯獨人死了是不能夠復生。流亡的香港民主人士說，他們會繼續進行保護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運動，不被中國同化。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說，北京針對海外維吾爾人的迫害行動已經遍及全球接近30個國家， 主要是因為這些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恐懼北京的威力和影響力。報告撰寫人表示，要解決跨國迫害的問題，迫切需要這些相關國家政府的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盛頓非營利機構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上個星期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叫做《維吾爾族跨國迫害的新數據庫》，研究和分析了來自1997至2021年3月在全球28個國家發生的1546宗對維吾爾人的拘捕亦是驅逐事件。報告顯示，北京跨境針對維吾爾人的攻勢已經在全球眾多個國家展開，從中亞以及南亞快速擴大到歐洲、中東亦是東南亞國家。愛德華·萊蒙是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主席，亦都是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內蒙表示，獨裁政權針對他海外公民的迫害以外脅迫的現象被稱為是跨國迫害。這份報告是對北京在境外針對維吾爾人打壓活動的最全面的描述。他記錄了中東和亞洲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政府如何和北京合作跟踪监视、拘留亦或是遣返那些逃离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以及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的情况。内蒙对美国之音透露，他们撰写这份研究报告主要依靠的是公开信息来源，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试图通过三角化来来源以及是采访在新疆或者其他地方搜集数据的专家来进行验证。内蒙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将所有这些数据是归拢在一起，以回馈这一场全球运动的规模、正在发生的地方以及是它如何在过去的很多年的期间里面的增长。报告是要努力做到这一点。布拉德利·贾丁是夏克苏斯中亚事务协会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的作者。贾丁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北京使用多种的方式恐吓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吾尔族人，包括使用间谍软件以及黑客行为，以及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针对个体目标的红色通告等等。贾丁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自2017年以来，北京压制海外意见的最常见的方法是威胁拘留目标人在中国境内的亲属，在某些情况之下迫使目标人的近亲发表公开声明等等。贾丁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期间，中国反流亡战略所针对的目标人一直是那些政治活跃的人，但是随着2017年以来大规模镇压的开始以及新疆拘留营的冒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之后中国开始将目标对准他们敏感国家名单上面的任何维吾尔人，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根据这份报告，早在1997年巴基斯坦政府就曾经驱逐过14名被中国政府指责试图分裂新疆的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他们从巴基斯坦东部和中国的边界被遣返回中国之后，已经全部被执行死刑。维吾尔跨国迫害报告的作者之一贾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跨国镇压维吾尔族所涉及的主要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譬如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国家对弱势少数群体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措施和政策，或者他们的法律体制往往是软弱无力，而且容易受到政治以及是政府的干预。雅丁说，这个情况使到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政府全球恐吓运动的活土。雅丁表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17年在埃及有数百名新疆学生被召回中国，其中有好几人在自愿回国之后没几耐死于中国警方的拘押当中，其他的一些人则是被埃及安全部门拘留或者是逃往土耳其。贾丁表示，随着中国反恐人民战争的开始，即使是政治上不活跃的维吾尔族亦都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这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境外针对以及是迫害维吾尔人， 好多嘅情況係因為呢啲嘅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害怕北京嘅威力以及影響力。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嘅主席內蒙認為，當前世界各國嘅當務之急係去對抗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民嘅種族滅絕行為。雖然國際社會在改變中國新疆境內正在發生的情況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世界各國有更大的能力阻止中國政府使用跨國迫害的手法。報告的主要作者假定對美國之音話，這些國家這樣做的主要動機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報告中所述的主要涉事國家往往是與中國有著非常牢固的經濟或者安全聯繫，以打擊維吾爾族人來換取投資、讓步以及是軍事裝備。假定認為2013年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啟動，使到中國在全世界很多國家甚至包括在土耳其等國家都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些國家曾經同情維吾爾族人的事業，但是隨著他們與中國經濟往來的加深，亦都開始越來越壓制維吾爾人的活動。該個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的內蒙表示，鑑於目前中國在這些的相關國家的影響力的提升，要解決跨國迫害的問題，迫切需要這些相關國家政府的合作。內蒙說，各國政府可以拒絕引渡維吾爾人，因為他們很可能受到酷刑以及虐待，而將他們遣返回去將會違反國際法。各國政府可以增加難民以及移民的配額，以便為那些逃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暴行的人提供安全避難所。內蒙仲表示，各國政府仲可以限制迫害推動者網絡，其中包括用來監視以及騷擾維吾爾族人的科技公司，以及作為中國政府統一戰線一部分的海外華人團體的組織。這份報告研究是顯示，雖然在一些比較自由以及民主的國家當中已經有了朝著這些方向發展的進步，但是絕大部分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人的行動卻正是發生在穆斯林國家。所記錄的1546宗的案件當中，有650宗發生在中東國家。內蒙說，這些國家是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中國政府正在對穆斯林發動一場攻擊，所有關心世界宗教困境以及是信仰人權以及是宗教權利的人都應該是聲援那些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受到壓迫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中國房地產大亨潘石屹將 SOHO 中國打包賤賣給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公司黑石集團，還要基本清空了國內的資產，證實了較早前潘石屹要走佬的傳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連日來，中國官方財經新聞和網上一片不要讓潘石屹走佬的呼聲，這都是繼2015年中國輿論呼籲不要被李嘉誠走佬之後，首位內地民營大佬顯現跑佬跡象，搞動輿情。潘石屹一再否認他要走佬的傳聞，但是他為何破釜沉舟急於清空國內資產呢？如今內地北京並不是當初的香港，潘石屹能否成為平安撤離的李嘉誠第二呢？為什麼進入習近平新時代之後，中國民營大佬紛紛走佬、躺平甚至入獄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潘石屹等商界大佬的投資行為就是中國政治形勢的風向標。
這幾年隔三差五的我們就會聽說有人說潘石屹要跑路啊，這一來是潘石屹有些舉動使人猜測他要跑路啊，二來也是很多人自己設身處地覺得今天中國的這個形勢對民營企業家不利，那么36计走为上，所以他们就推测潘石屹要跑路。
胡平话：呢几年隔三五时咁样，大家就会听好多人话潘石屹要走佬。一嚟系潘石屹有啲举动，使到人猜测佢要走佬；二嚟亦都系好多人自己设身处地，觉得今日中国嘅形势对民营企业家不利，36计走为上着，所以佢哋推测潘石屹要走佬。意思就系、是、如果我系潘石屹，我就要走佬。 本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家改变投资策略，昨日投资这个地方，第二日又投资另外一个资产，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中国就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在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可能成为一个风向标。就拿潘石屹的情况来看，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潘石屹要走佬，就证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不好。如果传言成真，潘石屹果然走佬了，就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如果潘石屹想走佬结果没走成，就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更加不好。当然潘石屹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同时仲兼有中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亦都是大家对他的走向格外关注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关于望京苏豪和外滩苏豪的交易能不能够如期完成仲是不是那么清楚。另外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资金转移到了海外，但是仲有一些在国内的。这些资金他是不是打算将他都转移到国外呢？如果他有这个打算，能不能够实现呢？作为他本人是继续留在中国抑或是移居海外呢？这些情况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作为一个风向标，他的走向以及下一步中共当局会采取什么的反应，这些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认为，潘石屹的抽身是来自于他对习近平的政治担忧。
首先呢，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那他的行动的逻辑当然是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是有关的。那么这里边呢，他之所以他的经营行为引起国内的媒体的，尤其是刚才也讲到这些左翼人士的这些关注。
阿明话：首先，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行动逻辑当然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有关。他的经营行为之所以引起国内的媒体，尤其是左翼人士的关注，是因为他的经济行为的逻辑和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发生某一些不合，或者甚至有一种挑战当下政治逻辑的运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跟政治密切相关的，在美国也是这样。就好像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大亨，大家看到突出地表现出房地产，包括今天的佛罗里达房屋的倒塌等等，政治权力、地方政治和房地产是结合得非常之紧密的。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土地国有，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整个发财和权力是结合得非常之紧密。他的整个行动的逻辑，当然他们有更敏感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权力发展的变化。另外，苏豪中国在英文里面，本来苏豪是因为大家在纽约这边有一条街叫做豪斯顿街，豪斯顿街以南叫做 Soho， 即是 South of Houston。 但如果将它放到中文的意境，就是说收获中国。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在过去20年，也就是9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在中国获得了大面积的收获。目前基本上是收获期已经过了，尤其是从2013年在美国收购通用公司，持有他们 40% 的股票开始。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在2013年完全上台之后，对习近平的政治当然就是有某一种的担忧，所以他觉得他今天完成了完全的华丽转身，或者成功地抽身走人，当然是过去近十年发展的结果。中国绝大多数民企大佬都是在1990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在江珠胡温时代发家致富的。到了2012年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在2017年进入习的第二个任期之后，民营资本的萧条期开始了。马云、柳传志、王健林、孙大五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一位一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或急流勇退，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身陷囹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但是中共建政之后类似的情况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胡平说，确实今年出现的情况表明中共最高当局政策的一种变化。当然中共当局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但是他确实要打倒这些冒尖的民营资本家，而这种行为本势必会影响民营资本的发展。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亦都时常有这种的情况，每当经济搞得很差的时候， 他没办法不引入资本主义来到缓解形势，而当经济形势一旦好起来，专制的一派就要趁机加强政治上面的控制，然后再去打击民营资本。这些在过去的历史上面屡见不鲜，今天大家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类似的循环。很多人将习近平看作是一位原教旨共产主义者，这些并不是说习近平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和毛泽东一样执着地相信共产党的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他和邓光湖的确不是一路的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今天的习近平已经陷入到一种政治上的癫痫症当中，而他想要去挑战市场的权力。夏明说，在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里面，或者在中共的政治经济学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抢占制高点，到底是国家权力来到控制经济，因为是由市场经济来到同政府形成某一种的分权。当中共得势的时候，他就会打击帮助他的人，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千方百计向其他的人示好，寻求其他人对他的帮助。他缓过气之后又会忘恩负义。今天讲的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其实就是陷入到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的癫痫症。目前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很重要的是在于他的权力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的市场的权力，他感到非常之棘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中国在美国欺诈性抢注商标取消补贴，是不是就能够杜绝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三月中旬，美国霍奇森劳斯律所在为他们的客户做定期注册商标维护检查的时候，发现可疑的情况。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系统当中出现了一个客户从未提交过的新商标的申请。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知识产权律师尼尔·弗里德曼对美国之音说，在检查文件在系统当中之后，他们看到客户的姓名和地址是正确，但申请的是上面列出的联系方式是假的。他随即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提出申诉，报告这宗商标申请欺诈事件。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公开的相关信息显示，这个欺诈性的商标注册的申请人来自中国，他使用 QQ 邮箱作为联系人的信息，并且挪用美国律师的名字来到签名提交申请。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在调查当中还收到其他美国企业的类似的申诉，并且发现这个中国申请人还虚假冒名申请了涉及其他美国企业的10个的商标。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商标专员办公室随后向这个中国的申请者发出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并且在今年五月最终作出终止涉案商标申请的程序，永久禁止该申请者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申请商标的制裁令。所幸弗里德曼和他的客户发现问题的时候，那个虚假商标才刚刚申请没多久。弗里德曼说，如果遲些發現或者是申請程序已經更進一步，他們雖然能夠向美國專利及商標局進行補救，但是欺詐者可能造成的損害就未可知。來自中國的欺詐性的商標註冊並不是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企業申請美國商標數量的激增，以及隨之而來的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註冊和欺詐性註冊已經引發一些的擔憂。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数量在2013到2017年是激增1264%，从5到5000件暴增至76000多件，而且这个数字往后还是不断攀升。据纽约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授巴顿·毕比的统计，在2020年，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收到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达到171000件，相当于每四个新的申请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尼斯在2019年曾经指出，他担心来自中国的商标的申请正是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欺诈性的商标不断出现，是阻碍合法美国企业和品牌持有人获得商标，影响他们保护和推广自身的声誉。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晶明认为，亚马逊等电商的发展是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大增的原因。 他對美國之音說，隨著中美貿易增加，電商的增加，這個、是他能夠看到的主要因素，而且亞馬遜越來越重要，他要求商家註冊品牌。他說他一些客戶就是為了在亞馬遜上賣東西需要註冊商標。據電子商務分析機構市場脈動的報告，在亞馬遜的暢銷的商家當中，中國買家的比例從2016年5月的 11% 上升到2020年年底的 42%。 商家如果擁有註冊商標，就有資格加入亞馬遜品牌的備案計劃，讓他們的品牌獲得更多的保護，產品更易獲得用戶的信賴。不過，長期研究商標法和有關問題的畢比教授認為，電商平台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是相較來說，中國的補貼政策是中國企業大量申請美國商標的更加主要驅動的因素，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欺詐申請行為。在過去十年裏面，為了鼓勵發展自主品牌和品牌的創新，中國多個省市都出台相關的扶持的政策，支持中國企業在中國國內和境外註冊商標。對於境外註冊商標，補貼額度是每成功註冊一件幾千人民幣不等，還有些是報銷部分註冊的費用。比如深圳從2013年開始向在美國等單一國家取得註冊商標的企業提供每件5000元的補助。深圳在2019年調整了相關的規定，將每件的補助金額降低到1000元。不過中國其他城市仍然有高額的補貼，例如北京市2019年年底發布的知識產權資助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在單一國家獲得註冊商標的最多可以獲得5000元的資助。一些補貼往往是高過250美元，約合1600元人民幣，在線提交商標申請的費用。美國專利及商標局2015年是曾經將費用調低至225美元。畢比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一些企業家看到補貼金額是高過申請商標的費用，因此他們想要套取差額賺取利潤，這一點是說得通，他們試圖利用這些補貼的項目可以理解。但是負面影響就是專利及商標局現在充斥著各種欺詐性的申請。美國專利和商標局亦都注意到這些問題，這個聯邦機構在今年一月發布中國的商標和專利非市場因素對申請趨勢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影響的報告當中說，中國政府的補貼和惡意申請是從中國湧入大量專利和商標申請的主要因素。報告還說，自從中國各省市開始對境外商標註冊提供補貼之後，美國專利及商標局亦都經歷了來自中國的欺詐性商標申請數量的大幅的上升。根據美國聯邦商標註冊的規定，申請人必須證明商標在美國境內有商業用途。畢比說，來自中國的一些商標的申請，從提交的商品的樣本的圖片當中就可以看出帶有欺詐性質和可疑的使用的訊息，因為圖片是有 P 圖的痕跡，或者是圖中商品上的商標並非原始存在，而是後來移花接木的。來自中國的商標申請有多少是欺詐性的，或者是有多少是因為包含這個虛假的訊息而被拒，美國專利及商標局沒有發布相關的數據。截至發稿為止，美國專利及商標局還未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的問詢。畢比和同事就2017年來自中國的服裝類的商標註冊情況做過一個抽樣的調查，發現在這些申請當中約2/3包含虛假的樣本的圖片，而這些欺詐性的商標申請之後有約60%進入公示的階段，並且是約有39%最終獲批。如果將抽樣的結果置於全部申請當中來看，畢比認為在美國專利和商標局註冊在案的來自中國的商標當中，估計目前有15%到20%是欺詐性的。他說美國面臨商標資源枯竭的問題，幾乎所有英文單詞都已經被註冊了商標，現在即使是造詞或者是用任意的字母組合做商標，都有可能出現已經被註冊了的情況。他說來自中國的欺詐性商標搶注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而且損害美國甚至是中國合法企業和商標持有人的利益。他說對美國企業和全球企業的總體結果就是，中國的欺詐性商標註冊阻礙合法企業為他們的產品找到更好的品牌的名稱，這個影響目前還是溫和的，但是每一年他們都是看到影響的顯著增加。這個不單止不利於專利和商標局，亦都是不利於眾多持有真實註冊商標的優質的中國的商家。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